生命信息第三十一章，天上的异象。主啊，你是谁？这是大宿的扫罗所发出的问题。那时他正往大马色去，路上忽然被打住，有一道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他。又有一个声音用希伯来语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次遇见主的时候，扫罗不是个异教徒，而是个热心宗教的犹太人。他狂热地跟从祖先的传统，他们是世世代代照着旧约敬拜神的。他以后描述自己说，他先时比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拿撒勒派。在扫罗的时代，除了犹太教以外，有了一件新兴的东西，信奉这新道的人被反对者称为拿撒勒派。这是由于拿撒勒人耶稣的缘故。扫罗为这派的声言所激怒，并且对信奉这道的犹太人的数目感到惊恐，他决心要扑灭这派，把凡有这样信仰的人，不论男女，都逮捕下在监里。途中相遇，扫罗行路往大马色去，得着大祭司的授权，要把他所找着这道路上的人带回耶路撒冷，叫他们受刑罚。当他正在执行这个自诩的任务时，突然遇见了那位拿撒勒人。他从天上呼叫扫罗的名字，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有一位知道扫罗的名字，扫罗却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一位从天上来遇见了他，使他扑倒在地，恐惧战惊。观点的改变。天向扫罗开启了，天开了，神的心敞开了。从那时起，扫罗开始看见一些事物不是出于地，而是出于天。他提到这样的看见，称之为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与扫罗先前对事物的观点有何等尖锐的对比。他对犹太宗教的热心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从下头来的。他是在加玛列脚前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我为神热心，而这些教导与传统是属地的。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从天上来的声音。追，扫罗是一个追基督的人。往大马色去以前，他对基督的追是反面的。天上的声音问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的希腊字与腓立比三章十二节及十四节翻作竭力追求的希腊字相同，它的意思是追。扫罗在遇见主之前怀着恨意追基督，目的是要毁灭跟从他的人而扫除他。以后他却说，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找我向上去得的奖赏。他对基督的追求成了爱的追求。悔改。扫罗在往大马色的旅途中是在哪一点上悔改的？是在他改变方向的时候，他全神贯注在一个方向上，但是光照在他身上，使他扑倒在地，他的路就转弯了，他悔改了。他还躺在地上的时候，就呼求主的名。 为什么他在还不知道这一位是谁的时候就称他为主呢？因为他晓得从天上呼叫他的这一位定归是主。所以扫罗先是悔改，然后因呼求主名而得了救。主有办法使我们改变方向。大树的扫罗大胆又激进，但他在心存恨意所追逼的那位面前扑倒了下来。假定他只是爬起来，决心继续上路，不理会从天上来的声音。他的眼目如果还是望着大马色，不愿意向天仰望，主必定会更强烈的进入，他非停下来不可。不论我们自己的信念多坚决，多接力往前，我们还是不能胜过从天上说话的这一位。我灵里深处的祷告是求主制止我，使我不往大马色去，而违背他的旨意。丧失了视觉，却看见了。当扫罗扑倒在地时，他的眼睛被开启了。从前他以为他有清楚的世界，他原先带领别人往大马色去，但是他被天上来的光击倒以后，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当他再也看不见往那里去的时候，属天的看见临到了他。如果这样的眼瞎能够临到我们众人，这实在是主的怜悯。我们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往哪里去，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自鸣得意，深信我们都知道。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大叔的扫罗尽管满了自信，但他却没有意向在那里放肆。唯有天上来的声音才能够拯救他。他所称为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乃是神圣启示的中心点。虽然扫罗非常熟悉旧约的诫命和外面的规条，但他并没有看见旧约的中心点。许多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可能熟悉圣经，却失去圣经的中心点。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若是我们对主认真，这样的意象必定要临到我们，除非这件事发生。否则即使我们肉身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仍像大树的扫罗一样是瞎眼的。有心为着神的愿望，扫罗因着瞎眼而逼迫基督，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有心为着神的。我们是否一直追求神心头的愿望？心是身体的中心，我们割去手臂，挖掉眼睛，还能够活着，可是一旦心被拿掉，我们就了了。我们很容易摸到别人的肩膀、鼻子和手掌，但不容易摸着人的心。圣经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许多的教训，但神圣启示的中心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是不容易看得见的。我们需要属天的意象。基督徒对于好的事、合乎圣经的事，诸如献身海外宣道工作、感化外邦人信主，对于这些事有负担，但是对于神最深的愿望却没有摸着，这是太普遍的现象。当你正走你的路时，要仰望他，使你扑倒在地，并且说：“主啊，你是谁？”他是谁？这位出自拿撒勒的小人物是谁？ 从往大马色路上的那天开始，扫罗看见了他是谁。多年以后，扫罗写了许多封书信，揭示出这一位的重要意义。你所逼迫的耶稣是神成了肉体，他是救赎主，除去我们的罪。在他的死里，他结束了旧造，他复活成了新造的元首。今天他在升天里是主基督，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凡相信他的人，他就是他们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圣经的中心点，圣经里的中心点乃是论到三一神以及他与人的关系。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父喜悦叫他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子里面，因此子是父丰满的具体化身。我们接受了子，就有了父，因为父具体化身在子里面。父为什么在子里面？是因子能进到我们里面，父就随着他一同进来了。这样父就得着了一个身体，作为子的丰满。那身体就是召会，召会吸取基督的丰富，就成了基督的丰满。当我们吃基督并经历基督时，就成了他丰富的具体化身，做他的丰满就是做他的彰显。我们看见了圣经的这个中心点，就会保守我们不放肆。太多基督徒由于被道理的事霸占，或者由于热心为神做工，因而放肆了。他是头，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意象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打岔。不要转眼注意聚会中椅子该怎么排，唱诗的时候该不该有吉他伴奏，或者你们的聚会该大声或安静。若是我建议你们在聚会中该多有吉他来伴奏，你们要怎样回答我？你们的回答不应该是吉他，而应当以基督来答复我，否则你们就偏离了中心。你们必须以天上的意象来回答我。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保罗所看见的天上意象，有一面是基督必须做到我们全人里面。加拉太四章十九节说，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信徒能有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成了使徒深切的渴望。定居，使徒在以弗所三章十七节祷告说，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基督需要你为他预备一个家，他要定居在你的心里。你可能以为天上非常美，但是基督不喜欢待在那里，没有你他就无家可归。他巴望在你的心里安家。神学家可能认为这样的想法太主观，你的心太小了，装不下这位广大的基督，而他是远在三层天上。然而保罗祷告基督可以安家在你心里，这是基督与你之间当有的亲密关系。显大，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显大就是扩大的彰显出来。保罗所切慕所期待的，乃是基督能这样在他身上得着彰显。让他在你身上显大，就是使他没有限制的彰显出来。你的爱心谦卑是肤浅短暂的，照着以弗所三章十八至十九节所说，基督是宇宙的阔长高深， 他是整个宇宙的量度，他的爱是无限无量的。你的家人会很快把你所有的美德耗光了，你也让这一位带着他追测不尽、取用不竭的丰富安家在你心里。当他的丰富为我们众人所领略，他就得着显大了。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哥罗西2:6-7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他成了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的领域，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生根的土壤，以及我们在其上建造的根基。天上的意象乃是说，这位基督必须坐到我们里面来。当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含是他不再顾到传统或宗教的教训了，他只在意这位活的现实的基督。这就是他以后能够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的缘故。为好行为悔改，你一旦看见了这个，就会为许多善事悔改。比方说，假定你对弟兄说话的态度很严酷，以后你就到主面前认罪说，主，我对我弟兄这么苛刻，真是亏欠，赦免我，从今以后帮助我好好的对待所有的弟兄，帮助我不要那么苛刻。你认为那样祷告对吗？如果你认为这样祷告对，你就还没有看见必须让基督活的天上意象，根本不在乎你要对别人好，只在乎基督是你的生命。为着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向主悔改。我们想过美好的基督徒生活，读经、传福音、孝敬父母、做好邻居、不发脾气、待众人仁慈。我请求你们除掉这一切观念。我们需要看见的意象乃是基督必须是我们的生命。你有没有为你的好行为、你的爱心、你的仁慈悔改过？你如果看见了这个意象，你必定会这样悔改的。神不是要你充满爱心，而是要你充满基督。在我们早期的基督徒经历里，我们的悔改都是为不好的事情，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悔改多半是为好的事情。主，为我的仁慈赦免我，为我那一切没有基督的美德赦免我。一个满了谦卑却没有基督的基督徒是一个违背神的人，他违背了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基督必须是他的一切。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存心、你的动机、你的快或慢，这一切都必须是基督。实现意象，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主给了保罗何等深远的意象，临到他的启示充满在他的著作中。借着这些著作，在属天的光照之下，同样的意象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父丰满的具体化身，召会子的具体化身，接受了他的丰富而成为他的丰满。基督自己必须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不让自己受道理的打岔，也不挣扎要有好行为，借此我们就顺从了这意象。在我们整天所有的活动里，都应当与这位基督保持接触。我们不住地在祷告里对他说话，自然就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而照着从天上来的意象生活。